觉得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且中国其实做的所有的事情，
嗯、
从现在状况来看，当然 Trump 对于人民币的看法，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前的思路，非常的奇怪。现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的外逃和人民币贬值，要控制住不让它快速贬值，导致外汇储备被快速掏空的状态。
嗯、
所以中国现在是最不希望人民币贬值的，可能因为现在的这个人民币贬值的速度和资金的流向，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贬值，有利于出口的问题，而是不利于流入资本和大量热钱撤出的问题。过去几年，央行也好，或其他角度也好，基本上来说需要做的事情是稳住人民币，而不是让人民币贬值。
如果人民币对美金跌到一定的程度，市场上会反而出现大家会来买人民币这种情况呢？
很难，因为人民币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由交易的货币，所以大量买入人民币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的大，而且市场预期一旦形成，尤其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人民币的下跌的预期的话呢，短期之内很难会出现大量的买盘涌入人民币。当然这个是在未来几个月的一个判断，中长期来看这就不是很好说了，取决于后续的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变化。那么由于目前资本管制或者外汇管制收得越来越紧，那么反过来说，很多热钱留在中国的话呢，不排除中国在2017年出现资本市场重新上涨的可能性，因为这个钱出不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排除比如说过了半年之后又有一些资金重新涌入中国，但是短期之内看不到特别的因素导致大家去购入人民币，因为目前的预期依然是人民币有可能还有一定的贬值的空间。
人民币其实入篮时间并不久，预期也是人民币走向全球化的一个大的进程，也是一个大的趋势。那现在央行出台的对于不管是个人购汇也好，还有这种企业的这种资金外流也好，都采取了一个比较紧的限制措施。你觉得这种措施是什么意图？
应该说意图是比较明显，因为中国经济原本就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再加上美联储最近又开始加息，其实这个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的发展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过去一年之中呢，发展国家的经济都遭受了比较严重的冲击，那么主要的发展中或者新兴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下跌幅度是非常大的，相比之下人民币已经算是相对稳定一些的了。如果去看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一些货币的话呢，非常多的一些东南亚的货币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南美的货币都受到了冲击。那么这是一个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那么再加上中国目前面对的这个经济增长放缓和整个资本市场比较疲软的状况，尤其中国股市呢在过去一年表现是比较糟糕，那么导致了很多人想要把钱流出中国。那么无论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机构，还是一些中产阶级或者相对富裕人群，都有这样的一个资产全球配置的需求，这个导致了大量大量的资金的流出。那么当资金流出速度过快的话，对一个国家经济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这形成了一种变相的挤兑。如果去观察中国央行的这个外汇储备的数字的情况下呢，可以看到中国外汇储备在过去一年下跌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这个呢是比较令人担忧的，所以出台这样的政策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稳定住整个的中国金融市场和稳定住中国的外汇储备。因为一旦外汇储备失控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借鉴的是比如说像1997年1998年的亚洲的金融风暴。那么这种现象呢显然不是任何人想要看到的。从比较长期的角度来看呢，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的一些做法等等呢，应该说中国政府还是很希望进行人民币进一步的这个国际化的。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其实在过去一年之中是有比较明显的放松的，这个也是一方面为什么人民币的汇率在过去一年有比较明显的大幅度的下跌。主要是因为汇率的管制是有所放松的。那么应该说这一次出台的这一些管制的措施，虽然说没有严厉到一丝缝都不漏吧，但是起码又收紧了一点，对市场的信心应该说可能会在较短时间当中有一些相反的一些作用。如果是一个原本想要到海外进行一些资产配置的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加速换钱而不是减速换钱，形成一种恐慌的心理，就会给市场一个信号，是中国央行或者中国政府对资金的流出呢非常担忧的这样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 反而在短期之内会加速，而且呢，原本新出台的这个政策呢，也是在2017年之前依然可以啊兑换$10,000额度以上的外汇，但是呢需要报备，而在7月份之后呢，每次只能换$10,000。那么这个会导致更多人很有可能会赶在今年的7月份之前呢更快的汇出外汇。
也是这两天也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在中国是暴涨，已经跟国际市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价。
是因为比特币本身是一种可以用作地下的钱庄的半洗钱性质的这样的一种第三方货币，或者是一种工具吧。一样的，这个在出现这样情况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地下钱庄使用比特币的方式帮助一些人进行换汇。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说人民币变动，不管是汇率也好，还有对外汇的限制也好，对于澳大利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应该说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并不会大到影响澳大利亚经济总体走势的程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措施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个人的。那么个人将来呢换汇的限制呢会显得比以前更多一些比如说一些普通的没有很多其他渠道的人，可能海外买房又会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包括像澳大利亚本地银行也已经不发放贷款了。那么现在情况下呢，这个钱都已经快要换不出来了，这个对澳大利亚经济会有一些影响，尤其是一些私人的投资，再加上开设一些澳大利亚的证券的账户炒作澳大利亚的股票或者其他任何的投资品的话呢，也会比以前监管的更严一些。当然这个部分呢显得更小一些，不如房地产那么受中国人的欢迎。对澳大利亚投资最大的，从额度和价值和影响力来讲，主要是企业，而企业行为本身并不受这个新的规定所约束。那么中国对于大型的中型的，不管是私企也好，国有企业也好，海外投资的各种各样的规定呢曾经收紧过，那这个收紧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对企业海外投资限制原本就已经执行的相对比较严格了，再严格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的大。本身有非常多的企业就有海外的资产，有大量的海外的投资，而且呢在企业层面，中国政府始终是鼓励中国的企业去并购一些海外的资产，而不是鼓励企业把钱关在门里。那么只要是有合理的用途、合理的投资标的的情况下呢，企业的换汇当然要走很多程序，但是并没有特别大问题，更加不受这一次的一些新的一些规定的影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澳大利亚受到冲击呢会比较有限，并没有那么大。再加上呢对澳大利亚经济振兴作用同时也非常大的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是旅游和留学这两个行业，而这两个行业呢是完全不受这一次规定影响的。